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那么，我是刘帆。今天我们主要的内容呢，还是来跟你讲《生活故事》这个栏目。我们这个栏目呢，也是已经存在了好多年了，也是讲过一些古今中外的故事。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刘帆都比较集中呢，在跟你讲的是关于一些大概100年前左右吧，来中国宣教的这些外国的宣教士。虽然说是他们是国籍上或者是血统上是外国人、西洋人，但是也很惊叹他们对于中国或者是对于很多少数民族文化的这种适应程度。当然，这样的心智是让人惊叹的，背后是因为他们被神的福音、被神的爱所驱动。也希望万国万民、更多的文化民族的人都能够认识这一位传天造地爱他们的这位神。如果没得人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他们何从来得救呢？何从来认识这位神呢？所以这些宣教士才不辞辛苦呢，跋山涉水从地球的另外一端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语言当中，跟他们同吃同住，为呢就是要展现出主耶稣特殊告诉我们的好消息。我们虽然都犯了罪，都与神隔绝了，我们都面临死亡的审判，甚至将来还要面临永死的一个审判。但是神是怜悯慈爱呢，他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世人，赐给我们，并且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作为罪人的这个代价。于是我们终于可以跟神来和好了，耶稣也赐给了我们新的生命，让我们真是有这个永生的盼望，而不在这个审判的终局之中。这样的好消息、福音的内容需要被传开，需要被更多的人能够听到、能够认识。那么愿意听到这些故事的你，也能够愿意来认识这位救主，能够得到这个福分和新的生命。
铁此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相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新故事，
欢迎来到新故事。我们现在将要开始读呢，是《敞开的泽门》这一本书，那么是关于藏区的宣教先驱伯利美特的传记。那么这本书的作者是伯大伟，是伯利美的儿子。伯大伟呢，自小在青海长大，耳濡目染呢，他成为宣教士的父母是怎样的爱人爱主，怎样视他乡为故乡。伯大伟也深受熏陶，追随父母的脚步，毕生致力于宣教。作者伯大伟把他父母一生奉献给藏民宣教的这个事迹记录下来，把父亲伯利美的日记以及信件汇集编写成书，以鼓励每一位侍奉神的同道，忠于上帝所赐的福音的使命。伯利美宣教士于1881年出生于美国的宾州，他在15岁时接受了基督，在接受牧师培训之后，又接受上帝呼召，于1908年来到中国的藏区服侍。伯利美在中国忠心服侍了40年的时间，期间的经历十分艰辛而跌宕，但是他仍然坚信上帝的带领。上回呢，我们就读了《敞开的泽门》这本书的第3章， 受到了玻璃妹开始学习杂文，并且在各种杂族村庄里面拍发福音打扎，而且他还磕到了桃儿寺。虽然第一次磕到桃儿寺的时候白羊就要无情地丢出来了，但是后来他又再次前往，这次似乎看起来就比较顺利，甚至是有些老毛还收了他所拜访的福音大章。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来读《查看的泽曼》这本书呢第四章还有第五章的一些内容。那么第四章的标题叫做《血瓜之灾》，第五章是叫《流阿华命》。
耳朵裂的心，阴间的故事早早醒，心烧抓的火，爹娘的刹那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心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在1912年十月初，李梅离开了条州，奉命前往华西的西安联系几位宣教士，并将他们接返西藏边境。由于他长居内陆，完全不晓得一场血腥的革命那时候已经席卷中国，所以那时不知不觉，他也踏进了一场死亡之旅。李梅为了节省时间，便从山路上走了近道。原本当日预算在一个村庄歇歇脚呢，但中途问路被误导了，令他兜了一个大圈子，结果错过了原先计划经常落脚的地方。大娃没想到与一般土匪就在他原先想留宿的村庄进行了血腥的袭击，导致生灵涂炭，哀鸿遍野。村里有一些天主教教士想逃亡，却被土匪一直追捕到城郊，晓得他们躲藏在一束高粱田里面，竟然还放火烧了那干草，然后他们就在外边等候。一些天主教教士因为抵挡不了大火，唯有出来束手就擒，而当场他们就惨遭毒手，而另一些教士则是活活的被火焰吞噬了。如果李梅当日真的照约定计划留宿在那村庄，而不是路上白羊指错了路，那么相信他这次也是凶多吉少了。李梅来到了新平，才晓得中国正爆发一场大革命，即使在穷乡僻壤处放火，在疯狂的混乱当中，还是有些宣教士找到了藏匿的地方，保住了性命。动乱过后，许多建筑物堆成灰烬，有八位宣教士殉道，他们真是被残害致死呢。后来晓得这次暴乱捐上了8000条国人的性命，才保住了城池。因为情况严峻，李梅和其他幸存的宣教士便决定离开西安，寻找比较安全的地方，所以他们一小撮人便准备前往汉口。他们经过5天的陆路行程之后，就登上一艘小船，顺利而下。一切顺利，直至一天夜里，当船停靠在一个小镇时，一队武装人员托辞保护船上人员，便强行登船。后来他们才明白这当中的原因。当船开到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一帮人便强迫船夫跟他们在岸上掠夺村民的财物，然后在一起上船，命令着船长继续前行。李梅跟他们理论，但是这帮匪徒警告他不要多管闲事。 后来经过一场混战，李梅被人用大罐子击伤了头部。一确定床上的血教师已经全部成为这把匪徒的人质。他们晓得自己有人质在手，阿山的人也不想杀及无辜，也无法攻击他们的船。当这艘船快要驶进一个保卫森严的港湾时，宣教士们开始惊慌起来，因为晓得阿山的士兵必然和船上的匪徒开火厮杀，而他们的事就会夹在中间。宣教士晓得很难说服这把匪徒离开船，唯有建议让他们自行离开。想不到他们提出了想法后，这把恶徒也尽肯放他们走。不过当然他们也给这把匪徒添乱添麻烦已经够多了。他们再一次也继续经历到了神的恩典，从死亡的边缘捡回了性命。后来他们雇佣了别人的船，终于抵达了汉口。期间因为一位宣教士在战斗中受惊过度，精神受创，于是李梅便奉命陪他返回美国休息。当然一方面是陪同伴回去，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那时中国的局势非常动荡，这一等呢也就在美国等了两年。对于这位年轻的宣教士来说，这实在是一段漫长难忍的日子，终于期盼能够再次回到他侍奉的地方。在1914年10月，李梅终于如愿以偿，又从美国回到了中国。到达上海时，看起来没得哪太多变化，景物依旧。然后他又再次坐船前往汉口，从汉口呢又再乘一辆小敞篷车前往中途的一个站。这时他的行李被丢下来，堆在了一辆木头车上，前往西安。李梅途经了潼关这个小镇，然后他遇上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让他足足延迟了一整天的行程。因为那条路已经使用了几十年了，粗糙的木头车在上面瓦裂不断，所以这土路上已经呈现了深深的车辙。现在他进入了另一个省，车辆啊较宽，路上的车辙呢也更宽一些，所以从这路进入宽路的这些车啊就必须全部停下来，包括李梅所乘的那辆木头车。他们要划下更宽的车轴，也就是可以让他们顺的那个汽车轱辘的摇痕来行走。人们是如此顺应祖先所遗留给他们的旧的车痕，这也是李梅第一次见到。李梅过了西安，来到龙州，结识了一对宣教士夫妇李传夫妇。从他们口中才知道，在他修教的这两年当中啊，其实已经避过了不少的凶险。中国的西北地区已经全部的落入匪帮手中，而其中有一个绰号叫白狼的悍匪更是令人闻风丧胆。李传宣教士回忆说，有一回我们听到了白狼要来龙州的风声，还来不及逃难，他都已经杀到了，并且在城里面大肆破坏抢掠。我妻子即使预备了些糕点茶水，想带他们来的时候表明善意。后来这白狼匪帮真的来到了我家，然后在我家翻箱倒柜，东翻西倒，甚至喜欢什么就直接拿走。倒是后来白狼亲自上来的时候，我们倒是奉上了些茶点招待，他似乎还是非常受用呢。吃过之后，我妻子告诉他说，他的人拿走了一些我们比较贵重的东西。这伯拉竟然一没生气，还吩咐他的手下把东西退回给我们，又送了一个纯金的元宝给我家的娃娃做玩具。之后竟然还吩咐两名手下在我家屋外把守，提防其他他不晓得的人闯进来。虽然我们不晓得具体是什么原因使这位土匪伯拉如此让人惊讶呢，凡事来对待李传夫妇，但是这实在也见证了我们永恒的神是如何呢保护怜悯他宝贵的儿女们。在与李传夫妇话别之后， 李麦在骑去的路上骑行两星期才到了挑战，再转一个弯别就是他熟悉的地方了。但是奇怪了，咋个这个地方会这样子呢？他继续的骑马前行，越走越觉得这场景触目惊心，只见一片废墟残瓦，犹如刚刚发生过地震一样，到处都有明显的暴乱焚烧抢掠的痕迹。李梅来到了当地建立的福音堂，从其他的宣教士口中才得悉这一切。当日伯兰和他的党羽杀到了条州，死因的蹂躏这座小城，宣教士有幸的及时逃脱才避过此难，但可怜的镇上却是满目疮痍，尸横遍野，估计可能有七千人被杀，而且其中两千人原本是匿藏在一座清真寺里面的，竟然都把这些土匪活活的烧死了，甚至是一个巴德伯拉他们一党的内奸也被他们所杀了，因为他那时候对他们来讲已经没得那利用价值。大学教师们返回镇上的时候已经是家不成家，土匪能带走的东西全部都带走了，原本李梅在回美国前留下来的一些东西也都被搜刮一空，未来的日子看似一片灰暗，但是基督里李梅却是拥有盼望呢。虽然他要经历火和血的试炼，但是他又怎能逃避呢？虽然有多人倒下，但神也多次的拯救他，保全他的性命，难道他不应该更加迫切的来履行神的旨意，来传扬神的福音吗？在挑战福音堂倒流了几日之后，李梅便四处寻访他那杂鱼老师的下落，终于啊在山里面一个小村庄里找到了他。老朋友相聚自然还是喜出望外呢。李梅匆匆返回挑战，收拾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行李之后，便赶返小村庄继续学习杂鱼。对于这种每天都颠沛流离的生活，得到一点也没抱怨，反而也是自得其乐呢。他曾经写个双亲提起他这段日子说道，离开挑战后已经下了三川雪，最后一次确实也下挺厉害，我身处于超过12000英尺的高原，实在是哈气事故。星期六下午我外出散步，走进山里，离村子不远，紧跟我杀了一头鹿呢。现在啊，我倒是有挺多新鲜的肉吃了。说起来，这里的生活是很原始呢。我也已经将一切外国的生活形态都抛在脑后了。早餐呢，我也会吃粑粑、茶和酥油。肉呢，是放在小锅里煮呢，要吃多少就割多少放在木盘上。我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也真希望能够跟你们一起来体验这特别的风情，吃这特别的食物。春天终于来临，这位年轻的宣教师就迫不及待地准备探访一间他所听闻的小寺院。经过几天的路程，他终于在一个山谷里面发现了这小寺院。这地方虽然不显眼，但是周围也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氛，吸引李梅去发现他历久的秘密。当他来到大门前，李梅向一位僧人表示想要求见这个寺院的寺主。僧人点头认可，随后便带他到活佛的府邸。李梅在接待室里面等候期间，心里也有些焦急。一下马上就要面对一位风云人物了，心里面就琢磨的，哎呀，我该怎么应对呢？该说那话呢？他会赶我走吗？当然他发现自己心情焦虑之后，就赶紧默默低头祷告，求神引导他 应该这么样向这位居住群众的人物来说话。毕竟这个寺院对里面是开门还是关门，就仅凭这人与人之口了。在思绪起伏之际，就在大堂的接待室尽头出现了这位显赫的藏人，打断了他的思绪。这寺主身披红黄两色耀眼的长袍，神态非凡，黝黑的面容上展现出亲切的笑脸。看到他这样的态度呢，也暂时将李梅心中的阴霾抹去了。这位活佛敬谢藏族民风的美德，还邀请了李梅一起共进晚餐。他一边引领李梅到饭厅，一边微笑地说：“哦，这位朋友，你约到了来，我们先聊聊吧。”在这间光线昏暗的饭厅里，两人在餐桌上坐了很久。李梅也赶紧抓紧机会想向寺主分享福音。李梅问道：“从前有人向你传过这个福音吗？”寺主态度也很温和的回应：“哦，还没有。啊，你是第一位来这里的洋人，以前我从来没听过你刚才所说的这些事。”李麦十分的兴奋，也感到自己活得不配，上紧要解决他将真瓜带进这个山谷。多少世纪以来，都是一个幽暗的角落。李麦随即温和地问道：“请问此主，不知可否批准我将福音单张分送至寺院的喇嘛呢？”活佛竟然不仅答应了，而且还送他了5个银元作为见面礼，并且还叮嘱他早日再来探望。然后两个人就在接待室的大门话别了。李梅在当天预想的时间啊，就将神的话语、福音的单张发给了各位僧侣。能够在这寺院里面为主的福音来撒种，李梅简直是兴奋至极，马会感恩神的引导和使用。然而在这番挑战的途中啊，李麦真是差点又送命。他骑马来到一条河边，发觉湖面除了中游一小段没结冰以外，其他竟然都冻结了。他以为水不深，便骑马前行，结果踏进水里面才意识到水位比他判断的要深，但那是已经晚了，他的马落入水中一下子就不见了，而他则是投入冰冷的火中挣扎。李梅终于浮出水面，用力吐出水气，大力的喘息。他努力的游向结冰的边缘，抓着冰块试图呢爬上这冰面去，但可惜这冰块承受不了他的重量，边缘又继续崩裂，他又只能在水中浮浮沉沉，随水漂流而下。眼见的前面有一条更宽道完全冰封的湖面，他快要就冲下去了，可能他身体就要被抓得粉碎。李梅被恐惧深深地抓住，他晓得除非能够迅速上到冰面，否则他在冰底下是无处可逃呢，那只有死路一条。这太可怕了，这不可能是他的结局。终于水流渐渐地将他送往前方的冰窖，水流往下冲的这个声音已经到面前了，他只是必须成功。于是他最后一丝机会拼尽全力，将一条腿抬到冰面上，再使劲把另一条腿挪上去。这次冰块能承托他的重量了，他终于成功地爬到了湖面上。他也不敢多想，翻了一个身又翻一个身，一直翻到了湖岸边。他大大口口地喘着气，终于能够坐下来。他还活的，他心上只是大大的赞美主。半结冰的衣服上还滴的泥水， 李妹李妈站起来开始寻找她的妈，就见到竟然她的妈也在下面的灌木丛里面。幸好这匹马跟她在同一边的护岸，妮妮的护岸举步维艰，最后她终于可以再次的骑上她的马，他们两个都在这次急难中幸存下来。于是在马背上他赶去前面的一个小村庄，希望尽快呢可以留宿休息，并且把衣服晾干。这一次死里逃生又让李妹再次体验到神的信实和怜悯。他在西藏的施工尚未完成，主还没有到时间要接走这位年轻的宣教士。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幸福故事环节。今天呢我们跟你讲的是查看的责门这本书呢第四章以及第五章的前半部分。就说到了李妹啊，好不容易刚刚开始在藏区进行了她的福音事工，但是又不得不回到美国，直到过了两年之后才再次能回来。不过在这两年期间，他暂时也逃过了很多的凶险处境。当他回到藏区之后，就非常快速地投入到了他的施工当中。这一次啊，真是一个柳暗花明的新的机会。他去到一个小寺院，竟然受到了寺主和风的接待，并且看起来建立了很友好的关系，还欢迎他再次去往那个寺院。而且李妹也在寺院里面派发了福音大帐。那么接下来神又会如何的使用李妹，在她这种各种各样每天凶险的生活中使用她完成神的旨意呢？那么之后我们会继续来读这本书，你要记得来听。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